访谈二，旅客。访谈人田涛，被访谈人旅客。访谈地点深圳。访谈时间2013年6月20日。田涛，今天想和你聊聊人力资源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提纲，只要与人力资源相关的故事、观点都可以讲。旅客，从我自己在华为的经历来看，我一直处于实操状态。从原来搞研发开始做起，逐渐从管一个部门到管一个研究所，管一个体系的 HR, 人力资源，再到管公司的 HR, 担任 HRC, 人力资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协助公司看 HR 的战略及布局框架，到现在任总干部部部长。总的来看，还是一个实时执行、策划、落实的角色。所以在实操方面，具体是怎么来的，我比较清楚。田涛，建议就先讲你的经历，这样可能更有意思。旅客，我就讲讲如何理解以奋斗者为本是华为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先讲讲我为什么来到华为。我是研究生没毕业就到华为的，当时是个实习生。那时候硕士生有个社会实践的要求，我就来到深圳。到深圳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哥在深圳，在安科，属于中科院、中国科学院那边。我们经常电话联络，他就跟我讲，深圳有多么多么好。另外一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深圳是一个改革的窗口，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是保送的研究生，在浙江大学读。当时我其实可以不选择到华为的，因为我成绩不错，已经差不多定了直接读博士，在学校里也已经在帮老师做课题，手上经常有两到三个项目，一个月能拿1000多元。而其他学生算上导师给的补助、国家给的补助，最多能拿300-400元，我的收入相对算比较多的。另外我也想去国外，当时我们本科班里成绩最好的四个人除了我全都出了国。田涛，他们现在怎么样？旅客，我了解他们到现在40多岁也还是个高级工程师，年薪12到15万美元吧，工作比较稳定。我有时候会问他们为什么还在做研发？国外大量的人在30到45岁时还在做研发，虽然他们的精力可能会跟不上，但丰富的编程经验可以让他们少走很多弯路。在国外，工程师的技术生命能延续很久，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的平台很好。譬如在硅谷，有非常多的工程师协会，每周都有聚会，聚会有很多专题，使得技术人员对未来的技术演变非常敏感，将来他们的技术不会老化。而在中国，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区域性的，持续的研究专业技术的平台是没有的，原因是中国的社会太复杂，大家都想着去赚钱，没有想着去创新。有些行业协会是有的，但没有工程类、技术类的。其实，已有的这些协会也主要是为了搞关系、找机会，而不是为了真正去探索，没有真正对学术理论的追求。所以，现在公司的技术人员都是去国外参加论坛学习，很少在中国的论坛上学到什么东西。 在国外，工程师的技术生命能够很好的延续，而这种延续反过来让他们从事技术行业的时间越来越长，经验也越来越足。因为他们的经验是用失败换来的，将来再做哪些是可行的或不可行的，他们心中有数。而华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的技术生命周期太短。田涛，这是什么原因呢？旅客，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技术淘汰率很高，除了真正能够钻研的人，或者组织给他提供钻研平台的人，可以不断成长，很多人的技术缺乏更新就会慢慢老化，不适合继续从事开发工作。第二个是华为快速成长的文化，在公司小的时候支撑了我们的发展，但公司发展平稳，没有很多机会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这种文化不改变，人会很浮躁。30多岁，如果还在做开发工作，别人会看不起你，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自己会觉得，如果不当个官什么的，就是快被边缘化或被淘汰的人。这种心理非常不利于人沉下来做技术。我们的技术通道为什么打不通？一方面有技术的原因，还有一方面是管理机制不完善。管理机制为什么不完善？因为大家没有意愿去搞清楚它。即使技术通道搞清楚了，技术进步上来了，你也决策不了，待遇也跟不上来，价值体现也没有当官的明显。田涛，华为的两个通道，技术通道、管理通道，技术通道相对管理通道建设的如何？旅客，技术通道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我认为华为在过去的快速成长积累期所形成的思维惯性和我们目前的机制，事实上还是不支撑这条发展的线路的。包括一些公司高层自身怎么考虑、怎么想技术通道，大家其实不看你在说什么，而看你在做什么。公司一些领导经常会说，你当干部不行，你去当专家。人家会觉得专家是仕途上没有前途的人去干的事情。田涛，那待遇呢？专家的通道与做官的通道待遇上是不是一样的？旅客，如果你真正拿出来人与人比，我觉得差不多，还没有差得太远。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管理通道要比技术通道高一点。技术通道目前只有7级专家，也就是19到20级，21级已经很牛了。而我们的行政主管，比如一层组织以上主管，职级达到22级以上，工资和奖金差异很大，股票差异更大，加起来待遇差别很大。另一个问题是你的价值发挥。现在总的来看，还是行政长官说了算，无论是技术决策或是业务决策方面。田涛，那西方公司呢？比如爱立信。旅客，举个例子，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总裁原来是卖薯片的，在公司里他是有清晰的分工的，公司的领导就是管战略方向的，操作是下面去做，业务主管管理策略、关系等，很多的细节 都是由专家去做。而华为由于历史的原因，第一，我们的技术和管理两者之间在历史上就没有分得那么开。第二，往往是技术做得好的才升官。第三，华为的很多业务主管都是业务背景出身，本身就是业务尖子，甚至是业务大拿。他们在业务管理过程中自然有非常大的技术影响力，能够做决策。而随着他们被授予行政权力以后，技术决策的能力被放大了。但反过来，一个业务主管干了几年以后，他没有精力去研究技术，就会造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他承担了部门管理之后，还是花了 90% 的精力在业务管理上，其实是戴着管理者的帽子在干一个技术专家的活。这个管理者并不合格。不关注人员管理，对员工的管理也非常粗暴简单，对于管理没有兴趣，真正干的还是技术。这种情况在华为大量存在。这就是我经常会说的，我们 HR 管理体系还完全没有夯实，大量的干部在人员管理方面能力极其欠缺。如果用两条腿走路来形容，我们的主管有一条是很粗的，一条腿是细的。这样一个瘸子在带着团队往前走，当然最终还是可以往前走的，但这就是大家很累的一个原因。他没有把一个团队的作用发挥出来，而且靠的是少数玩命的人在努力。第二种情况就是组织效率很低，他没有把整个团队的力量发挥出来。我们有15万人，2013年数据。真正发挥作用的人有多少？悲观估计可能就 30%-40% 的人，乐观点可能有 70%-80% 的人，但还有 20%-30% 的人就在混日子。举个例子，我1999年进华为的时候，当时一个人要做几块单板，现在是十几二十个人做一块单板。以前一个主机程序我一个人搞定，现在几百人在搞一个程序。田涛，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问题呢？旅客，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分工太细，客观上讲，我们的技术比原来难了一些，系统更庞大，复杂程度比原来高，管理过程中模块分得很细。第二个原因也是一个管理机制的问题，现在大家没有用最少的人做最多的事情的意识，反而倾向于用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部门的级别取决于你的人员规模，如果你管了1000人，就觉得自己好高级的一个干部，没有个20级说不过去。我原来管过研发 HR 工作，我感觉到很多主管还是没有成本概念，一个人可以干的事情用了几十个人在搞，经常是能干的人干了很多事情，其他人却被闲置，然后这个能干的人说累死了，我一个人这么多事，你再给我派点人。我们在1999年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干很多事情，喝茶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我们公司门口取快递的人每时每刻都有，慢悠悠的川流不息，而我们当时做什么事都恨不得一路小跑。